仰望的祷告，
我们低头作仰望的祷告。
主啊，我们所需要的是你的话语的带领感动。我们什么时候失去了你的话语在心中，我们就要跌倒，我们就软弱。求主你常常帮助我们用各样的智慧将你的话语藏在心中。求主帮助我们在面前要来的读经周里面，真实能将主的话多多的存记在心中，帮助我们众人能常常的领受你的话语，不但是在聚会的时候，也在我们自己的生活中能够常常的接受你的话存记在心。今天早上我们在敬拜你的时候，也求你亲自的教导我们，让我们得着你的话，求主将你的话解开，叫我们看见其中的奇妙，使我们的需要得着供应。求你帮助你的两个孩子能够将你的话语传导的清楚，你拦阻人的话释放你自己的话，我们这样的求谢奉主的名，阿们。想请大家一同看马太福音第26章。
请大家一同看马太福音26章。
马太福音26章。
马太福音26章。
41节。
41节。总要警醒祷告，免得入了迷惑。你们心灵固然愿意，肉体却软弱了。
这是我们的主在克西马尼园里向门徒讲的话。
这些是我们的主在克西马尼园里面向门徒所讲的话。
在这句话前面头两个字就是总要。
在这句话的前面头两个字就是总要。
这表示非常的重要。
就是表示非常的重要。
总要就是无论如何都要。
总要呢就是无论如何都要。
我们总要做什么？
我们总要做什么？
警醒祷告。
警醒祷告。
为什么要警醒祷告？
为什么要警醒祷告？
免得入了迷惑。
免得入了迷惑。
我们很容易进入迷惑。
我们很容易进入迷惑。
所以我们要警醒。
所以我们要警醒。
所以我们要祷告。
所以我们要祷告。
祷告的作用之一就是帮助我们警醒。
祷告的作用之一就是帮助我们警醒。
没有一个人能够不祷告而警醒。
没有一个人能够不祷告而警醒。
当我们真正祷告的时候啊，我们就是灵性上有了警醒了。
当我们真正祷告的时候呢，就是我们灵性上有了警醒。
这警醒的功夫啊是不能够缺少的。
警醒的功夫是不能够缺少的。
在刚刚结束的日本世界博览会之中，
在刚刚结束的日本世界博览会之中，
每天啊都有几百宗的小孩子失踪的事情发生。
每日都有几百宗的小孩子失踪的事情发生。
为什么呢？
为什么呢？
就是这些小孩子啊在东张西望的时候，
就是这些小孩子在东张西望的时候，
忘记了注意他们的父母在哪里，
忘记了注意他们的父母在哪里。
所以啊过了一会儿就找不到父母了。
所以过了一会儿就找不到父母。
所以小孩子呢一定要过一会儿看看父母在哪里，过一会儿看看父母在哪里。
所以这些小孩子一定要过一会儿就看看父母在哪里，过一会儿又看看父母在哪里。
这就是他们的警醒了。
这些就是他们的警醒。
我们在灵性上也是这样。
我们在灵性上也都是这样。
我们在这个世界里啊要过一会儿看看我们的主在哪里，过一会儿看看我们的主在哪里。
我们要过一阵间就看看我们的主在哪里，又过一阵间又看看我们的主在哪里。
这样就不至于离开主了。
这样就不至于离开主。
这样就不至于迷失道路。
这样就不至于迷失道路。
这样就不至于进入迷惑。
这样就不至于进入迷惑。
当一个人在一个大树林里面走路的时候，
当一个人在一个大树林里面走路的时候，
很难找到他的正确的道路。
很难找到他正确的道路。
因为有很多的小路。
因为有很多的小路。
所以他走一会儿他要抬头看看太阳在哪里。
所以他走一阵就要抬头看看太阳在哪里。
来定他的方向。
来定他的方向。
如果他只是看地面。
如果只是看地面，
就是看周围，
只是看周围，
过了不久他就不晓得自己的方向如何了，
过了不久他就不知道自己的方向如何了，
所以一定要抬起头来向上看一看，
所以一定要抬起头来向上看一看，
那个引导从上而来，
引导是从上而来，
我们的灵性也是这样，
我们的灵性也都是这样，
这个世界五花八门，
这个世界五花八门，
有很多的迷惑，
很多的迷惑，
我们一定要常常抬头向上看，
我们一定要常常抬头向上看，
看看我们的主，
看看我们的主，
然后我们就能定我们正确的方向，
然后我们才能够定我们正确的方向，
我们抬头向上看，这就是警醒了，
我们抬头向上看就是我们的警醒，
这是少不得的一件事情，
是不少得的一件事情，
我们今天早上要讲一讲到底有什么迷惑呢，
我们今天早上要思想一下到底有什么迷惑呢，
我们要小心什么迷惑呢，
我们要小心什么迷惑呢，
我们要在圣经里看几种的迷惑，
我们要在圣经里面看几种的迷惑，
请大家先翻到旧约生命记第十一章，
请大家先翻到旧约生命记第十一章，
生命记第十一章，
生命记第十一章
十六节，
第十六节，你们要谨慎，免得心中受迷惑，就偏离正路去侍奉敬拜别神，
这是摩西向以色列人讲的，
这些是摩西向以色列人讲的，
这个时候以色列人要进入迦南应许之地，
这个时候以色列人要入到迦南进入应许之地，
当他们站在那个边境的时候，
当他们站在那个边境的时候，
神就吩咐摩西这样的提醒以色列人，
神就吩咐摩西这样提醒以色列人，
这句话很重要，
这句话很重要，
神要他的百姓谨慎小心，
神要他的百姓谨慎小心，
免得心中受迷惑，
免得心中受迷惑，
就敬拜偶像，
就敬拜偶像，
这是偶像的迷惑，
这个是偶像的迷惑，
我们也要借助警醒祷告才能够脱离这个迷惑，
我们都要藉着警醒祷告才能够脱离这个迷惑，
我们不让任何的人任何的事做我们的偶像，
我们不让任何的人任何的事做我们的偶像，
我们不但不要有有形的偶像，也不可有无形的偶像，
我们不但不要有有形的偶像，也都不要有那些无形的偶像，
今天做基督徒的人不会拜有形的偶像，
今天做基督徒的人不会拜有形的偶像，
但是我们很容易拜无形的偶像，
但是我们很容易拜无形的偶像，
我们不知不觉在心里面就建造一个偶像的祭坛，
我们不知不觉就在心里面制造一个偶像的祭坛，
有一次一个内地会的传教士在中国西北一个城里面工作，
有一次因为内地会的传教士在西北的一个地方工作，
有一家人呢愿意信主了，
有一家人愿意信主，
就请这个传教士到他家里去把偶像撤除，
就请这位传教士去到他家将偶像来拆除，
那么这个传教士来了，
那这位传教士来到
就把所有与偶像有关的东西也都去掉，
就将所有与偶像有关的东西都去掉，
后来就开会，
后来就开会
唱诗祷告，
他们唱诗祷告，
那么这个传教士就讲到，
咁呢个传教士就讲到，
他讲到把偶像除尽这个题目，
佢讲到将偶像除尽呢一个题目，
在他讲的时候圣灵作工，
当佢讲嘅时候圣灵作工，
原来呀，这个家族把一个很小的偶像金子做的就藏在他的内衣里面，
原来呢个家主呢就将一个好细嘅金做嘅偶像放喺佢嘅内衣嘅处，
那个时候是冬天，
当时系冬天，
外面穿棉袄，
外面穿住棉袄，
里面有内衣，
里面有内衣，
内衣的胸前一个小口袋，小口袋，
佢内衣嘅胸前有个细嘅袋，
然后他就把这个小的金子的偶金子做的偶像就放在胸前那个口那个袋子里，
咁佢就将呢个金做嘅小偶像放喺胸前嘅袋里边。
这个传教士讲到的时候，
呢个传教士讲到嘅时候，
圣灵就光照他，
圣灵就光照佢，
感动他，
感动佢，
让他知道他还没有除尽偶像，
让佢知道佢仲未曾除尽偶像。
讲完道以后，
讲完道之后，
大家谈话，
大家倾偈，
他就走到传教士的面前，
佢就走到佢传教士嘅面前，
对他说，
对佢话，
他说， 我这里还有一个偶像。
他说我这里还有一个偶像。
他指着他的胸前说这里还有一个偶像。
他就指着他胸前说我这里还有一个偶像。
很多时候我们这里还有一个偶像。
很多时候我们这里还有一个偶像。
在我们的心里还有偶像。
就是在我们的心里还有偶像。
有的时候不止一个偶像。
有时不止一个偶像。
有许多的偶像。
有好多的偶像。
如果我们让任何的人和事代替主的地位，那就是偶像。
如果我们让任何的人或者事代替了主的地位，那个就是偶像。
你们要谨慎。
你们要谨慎。
免得心中受迷惑。
免得心中受迷惑。
去侍奉敬拜偶像。
去侍奉敬拜偶像。
有一个人问我。
有个人问我。
他说今天最流行的哲学是什么？
他说今天最流行的哲学是什么？
我就说要看从哪一个角度来讲。
要看由哪个角度来讲。
从纯粹的哲学来讲。
由纯粹的哲学来讲。
接受唯物论的人呢并不是太多。
接受唯物论的人并不是太多。
多是不错，但是不是太多。
多是没错，不过不是很多。
但是另外一方面。
但是另外一方面。
在实际的生活上来讲，
在实际的生活上来讲，
在生活里面接受唯物论的，这是非常非常的多。
在生活里面接受唯物论的，就是非常非常之多。
就是，唯独物质就是唯物论。
唯独物质，咁就系唯物啦。
以唯独以物质为重。
唯独以物质为重。
只有物质。
只有物质。
注重物质的享受，
注重物质的享受，
把物质的享受放在第一位，
将物质的享受放在第一位，
这就是实际生活里面的唯物论。
这些就是实际生活里面的唯物论。
有很多人不接受哲学的唯物论，但是在实际的生活上啊，他是唯物论者。
有很多人呢，他不接受哲学上的唯物论，但是他在生活上他是实际的唯物论者。
就这个角度来看呢、啊，唯物论是今天最流行的哲学。
就由这个角度看来呢，唯物论就是今天最流行的哲学。
物质成了神了。
物质成为神。
人所崇拜的是物质的享受。
人所崇拜的是物质的享受。
我们要小心。
我们要小心。
免得我们心里受迷惑去拜物质的偶像。
免得我们心受迷惑去拜物质的偶像。
第二样容易迷惑人的。
第二样容易迷惑人的。
请翻到约伯记。
请翻到约伯记。
诗篇的前面。
这是诗篇的前面。
31章。
31章。
约伯记31章。
约伯记31章。
第9节。
第九节。
这里说，我若受迷惑，向妇人起淫念。这里就是色情的迷惑。
这里就是色情的迷惑。
这是约伯讲的话。
这些是约伯讲的话。
他省察自己。
他审查自己，
结果他发现他没有做这件事。
结果他发现他没有做这件事，
这是非常好的一个发现。
这个是非常好的一个发现。
所以他在这里讲这个话。
所以他在这里讲这句话。
但是我们从这句话里面想到啊，这一样非常厉害的迷惑。
但我由这句话就想到这样非常厉害的迷惑。
这个淫乱的事。
淫乱的事。
色情的事。
色情的事。
充满在今天的社会里面。
充满在今天的社会里面。
生存在这样一个社会里面的人呢，个个都容易受影响。
生存在这样社会里面的人，个个都容易受影响。
从前色情是隐藏的，现在是公开的。
从前色情是隐藏的，现在是公开的。
从前是有顾忌的，现在是毫无顾忌的。
从前是有顾忌的，现在是毫无顾忌的。
在这样的一个社会里面，
在这样的一个社会里面，
做基督徒的人要非常的小心。
做基督徒的人要非常小心，
免得受了迷惑，
免得受了迷惑。
我们常常说新潮，如果问说新潮是什么颜色，
现在我们常常都说新潮，如果问下新潮是什么颜色，
我们可以说新潮是黄潮。
我们可以说新潮就是黄潮，
是黄色，
是黄色的。
我想没有人能够否认这件事实。
我想没一个人能够否认这件事的。
这个黄色的东西啊，充满在社会里面。
黄色的东西充满在社会里面。
如果在基督徒的心里面也充满了黄色的东西，
如果在基督徒的心里面都充满了黄色的东西，
他怎么能够在神的面前清心呢？
他怎能够在神的面前清心呢？
总说清心的人有福了。
主话清心嘅人有福了，
因为他们必得见神，
因为他们必得见神。
充满了黄色在心中的人呢，不能清心，
充满了黄色在心中的人不能够清心，
他们就不能够见上帝，
他们就不能够见上帝，
在他们的心中就没有主了，
在他们的心中就没有主了。
像主怎么样住在一个充满黄一个色情的一颗心灵呢？
你说主怎能够住在一个充满了色情的心里面？
在这样的一颗心里面把主放在哪里呢？
在这样的心里面将主放在哪里呢？
必然的把它挤出去，
必然会将它挤出去，
自然把主排斥出去，
必然将主排斥出去。
在这一个黄色的潮流里面，
在一个黄色的潮流里面，
我们愿意做一条有生命的鱼，能够一流而上，不是像一片没有生命的枯干的树叶随流而下。
我们要做一条有生命的鱼能够逆流而上，不是做一块枯干的树叶随流而下。
在今年的读者文者里面，
在今年的读者文集里面，
我记不清是哪一期，
我不记得是哪一期，
在里面提到一个很出名的历史学家和哲学家的话，
提到一位很出名的历史学家和哲学家的话，
他的名字叫杜兰，
他的名字叫杜兰，
D-U-R-A-N-T， 这一个历史学家和哲学家，
一位历史学家和哲学家，
曾经用了20年的功夫写了10大本人类文化史，
他曾经用了20年的功夫写了10大本人类文化史。
他在读者文里面有一篇文章，
他在读者文集里面有一篇文章，
讲到人生的哲学，
讲到人生的哲学。
他在这篇里面有一段这样说，
他在这篇里面有一段这样说，
他说今天的潮流，
他说今天的潮流
是一个放纵的潮流，
是一个放纵的潮流。
在这个潮流中，
在这个潮流中
有一个理论说，
有一个理论说
不可以，不应该抑制人的本能，
不应该抑制人的本能，
人的欲望应该把它放出来，
人的欲望应该将它放出来，
如果抑制它是有害，
如果抑制它是有害的。
他说，
他说
人类有很多的本能，
人类有很多的本能，
原来已经强得不得了，
本来都已经强得不得了了，
你抑制它还来不及，
你抑制它都来不及，
何况说放纵的，
何况说放纵呢？
他说色情这个本能，
他说色情这个本能
原来已经强得了不得，
本来已经强得了不得，
要抑制它都来不及，
要抑制它都来不及，
那何况把让它放纵呢？
何况让它放纵呢？
他说人类真正的文明的历史，
他说人类真正文明的历史
就是用理智去控制那些不好的本能的历史，
就是用理智去控制那些不好的本能的历史。
人类的文化就建立在这上面，
他说人类的文化就是建立在这些上面。
当我们去放纵本能的时候，就是摧毁，就是破坏人类的好文化。
当我们去放纵的时候，就是去拆毁去破坏人类的好文化。
今天有一个很厉害的迷惑的理论，
今天有一个很厉害的迷惑的理论，
就是说不应该控制，
就是说不应该控制，
应该放纵，
应该放纵，
想怎么样就怎么样，
想怎样就怎样。
这是个最可怕的一个似是而非的理论，
是一个很可怕的似是而非的理论。
这个理论不晓得害了多少人，
这个理论不知害了多少人，
最后叫人发现那个放纵自己的结果就是灭亡败坏，
让人知道放纵自己的结果就是灭亡，就是败坏，
就是社会的败坏，
这些是社会的败坏，
就是人类文明的毁灭，
是人类文明的毁灭，
就是社会秩序的破坏，
是社会秩序的破坏。
有一天呢，人类要醒过来，发现自己做了这个大错，
人类会醒过来发现自己做了这件大错。
主给我们的引导是正确，
主给我们的引导是正确，
我们走在主的路上是才能够得到真正的平安和幸福，
我们走在主的道上才能够得到真正的平安和幸福。
所以色情啊，在这种迷惑人的理论之下非常的可怕，
所以色情在这种迷惑人的理论之下非常的可怕，
我们要小心免得受这个迷惑，
我们要小心免得受这个迷惑。
还有一样迷惑，
还有一样迷惑，
我们看启示录12:9，
我们看启示录12:9，
启示录十二章第九节，
启示录十二章第九节， 是那古蛇，名叫魔鬼，又叫撒旦，是迷惑普天下的七名。
这里末了一句说，撒旦是迷惑普天下的。
呢度新一句话，撒旦系迷惑普天下嘅。
撒旦的迷惑。
撒旦嘅迷惑。
撒旦所做的工作之中有很重要的一样，很厉害的一样，就是迷惑。
撒旦所做的工作之中有一样很厉害的，就是迷惑的工作。
我们在他开始向人类攻击的时候所做的，和后来试探主耶稣的时候所做的，就看得很清楚。
我们看他在开始在人类身上所做的，和后来试探主耶稣那里所做的，就会看得很清楚。
在他试探亚当夏娃的时候，
在他试探亚当夏娃的时候，
后来试探主耶稣的时候，
后来试探主耶稣的时候，
他所用的方法之中啊，很明显有一样，就是迷惑。
他所用的方法之中有一样很明显的，就是迷惑。
什么叫迷惑？
乜嘢叫做迷惑？
就是混乱。
就是混乱。
叫你不能够分辨，不能够清楚的分辨。
叫你不能够分辨，不能够清楚的分辨。
混乱就是迷惑。
混乱就是迷惑。
你看这个迷惑的惑字的写法就代表这个意思了。
你看下迷惑的惑字的写法就是代表这个意思。
上面一个活，活着的活，下面一个心字。
上面一个惑者的惑，下面一个心字。
活着就是说可以这样也可以那样。
惑者就是可以这样可以这样。
活着是这样，活着那样。
可以这样可以那样。
就是不定。
不定的。
就是不能分辨。
就是不能够分辨。
就是不清不楚。
就是不清不楚。
就是混乱。
那就是混乱。
迷惑就是叫人呢、混乱。
迷惑就是叫人混乱。
撒旦试探亚当夏娃的时候，
撒旦试探亚当夏娃的时候，
他就是要在他们两个的心中造成这个混乱。
他就要在他两个的心中造成这个混乱。
什么混乱呢？
什么混乱呢？
第一，真假混乱。
真假混乱。
他要亚当夏娃怀疑神真的爱呀、却是相信他的假的爱。
他要亚当夏娃怀疑神真的爱，而去相信他假的爱。
他对夏娃说，
他对夏娃说，
神，你看神把最好的那棵树，这上面的果子不给你吃。
你看下神将最好的那棵树上面的果子不给你吃。
当中的一棵树。
当中的一棵树。
最好的果子。
最好的果子。
最好看最好吃。
最好看最好吃。
你看神不准你吃。
你看神不给你吃。
这哪里是爱的？
那哪里是爱呢？
你还是听我的话。
你还是听我的话。
你吃了就得好处了。
你吃了就会得好处。
我愿意你得这个好处。
我愿意你得这个好处。
还是我爱你。
还是我爱你。
神不爱你。
神不爱你。
把最好的留下不给你。
将最好的留下不给你。
我同情你，我来帮你忙。
我同情你，我来帮你忙。
我来帮助你吃这个最好吃。
我来帮助你吃这个最好吃的。
这就是要夏娃的心中啊，把真爱假的爱混乱。
就是叫夏娃的心中将真的爱和假的爱混乱。
让他认为撒旦是爱他。
让他认为撒旦是爱他。
就觉得神不爱他。
觉得神不爱他。
撒旦做了这个混乱的工作真的很厉害。
撒旦做了这个混乱的工作真的很厉害。
今天撒旦还是继续的把很多好的应许给人。
今天撒旦仍然是继续将很多好的应许给人。
如果你听我的话，
如果你听我的话，
我给你得到什么好处什么好处什么好，
我给你得到什么好处什么好处，
结果我们想在撒旦的手里 更好了。
结果我们就想，那在撒旦的手里面更好呢？
神禁止我做这个，禁止我做那个。
神禁止我做这样，禁止我做那样。
叫我不能随便。
叫我不能够随便。
这是捆绑。
真是个捆绑。
这是不自由。
是不自由。
我还是到撒旦那边去吧。
仲系去到撒旦嗰度啦，
他让我欢喜怎么样就怎么样，
佢俾我欢喜点样就点样，
还是他对我好，还是他待我好，
仲系佢对我好，佢待我好啲，
这样就一个非常严重的混乱，
咁样就有一个非常严重嘅混乱，
他不晓得在神的那个约束之中有神真正的爱。
他不知道在神的约束之中有神真正的爱。
如果他听了神的话，他继续在那个乐园里面。
如果他听神的话，他就继续在那个乐园里面。
他不晓得听了魔鬼的话有那么一个悲惨的结果。
他不知道听了魔鬼的说话会有这么悲惨的结果。
撒旦还造成什么混乱？
撒旦还造成什么混乱？
是轻重的混乱。
就是轻重的混乱。
他侍奉主耶，他试探主耶稣。
他试探主耶稣。
让他把食物看得重过神口里的话。
让他将食物看得重过神口中的话。
主耶稣看透了他的试探。
主耶稣看透了他的试探。
主耶稣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
耶稣话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
那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
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
主把神的话看得比食物还重，
主将神的话看得比食物重。
这个属灵的事重过物质的事，
属灵的事重过物质的事，
心灵重过肉体，
心灵重过肉体。
这是神所定的轻重的次序，
这个是神所定的轻重的次序。
但是撒旦来试探主，
但是撒旦来试探
主，让主最重看面包，
让主最看重面包。
这是轻重的混乱，
这个是轻重的混乱。
撒旦又造成了主的话语上的混乱，
撒旦又造成主话语上的混乱。
我们记得保罗传福音的时候来到基比路岛，
我们记得保罗传福音的时候来到居比路岛，
就有一个人呢、来拦阻真道，保罗就责备他说你混乱主的道。
就有一个人来到拦阻真道，保罗就对他说你混乱主的道。
撒旦要混乱主的道，
撒旦要混乱主的道。
他试探主耶稣的时候，
他试探主耶稣的时候
引用圣经的话，
引用圣经的话。
但是呢是把这个原来的意思忽略了，断章取义啊，凭空拿出一句话来用。
但是他将原来的意思混乱了，断章取义这样凭空拿句话出来用。
把上下文放开，
将上下文放开，
就这样的凭空拿一句话出来，
就这样凭空拎一句话出来。
这是改变成的话的意思，
这些是改变神的话的意思。
但表面上看他是用神圣经的话，
表面上看来他是用圣经的话，
事实上他是改变了圣经的话的意思，
事实上他是改变了圣经的话的意思。
那么这样就是主的话混乱，
这样就使主的话混乱，
是混乱主的道，
这些是混乱主的道。
所以撒旦最会用圣经的话，
所以撒旦最会用圣经的话。
不过他每一次用圣经的话的时候都是把他真正的意思改变，
不过他每次用圣经的话的时候都是将他真正的意思改变。
那么这样一来呀、我们做错事以为还有根据了，
这样呢我们做错事都还以为是有根据，
我们根据神的话来犯罪了，
我们根据神的话来犯罪，
我们根据神的话来做不应该做的事，
我们根据神的话来做不应该做的事。
那就是因为撒旦在我们心里造成主的话的混乱，
就是因为撒旦在我们心里面造成了主的话的混乱。
所以我们要小心，
所以我们要小心，
我们要对主的话有一个清楚的确实的了解，
我们对于主的话有一个清楚的正确的了解。
还有什么混乱撒旦造成？
还有什么混乱是撒旦造成的呢？
他又是上下混乱，
他又令到上下混乱。
他对夏娃说，
他对夏娃说
啊，你吃了这个果子你就好像神一样，
你吃了这个果子你就好像神一样，
你变如神，
你变如神。
就是要人高举自己来代替神，
就是要人高举自己来代替神。
原来人是顺服神，
本来人是顺服神，
在这个顺服之中藏着神的恩典，
在这个顺服之中藏有神的恩典。
这个顺服就好像这个水道，
这个顺服就好像水道，
这个水道这个水供应就来，
这个水道的水就供应来，
神的恩典的供应是借着我们的顺服的水道而来，
神恩典的供应是借着我们顺服的水道而来。
但是呢撒旦要人呢高举自己，
但是撒旦要人高举自己，
要超过神，
要超过神，
要取神的地位，
要取神的地位。
上下混乱，
上下混乱，
人要到神上面去，
人要去到神上面，
就造成了人类的堕落，
就造成了人类的堕落。
撒旦说你往上去往上去，结果呢人就堕落下去，
撒旦说叫人向上去向上去，结果人就堕落向下。
真道是叫我们谦卑，谦卑我们就升高，
真道是叫我们谦卑，谦卑然后我们升高。
撒旦要我们高举自己结果跌下来，
撒旦要我们高举自己结果就跌下来。
魔鬼要造成光明黑暗的混乱，
魔鬼要造成光明黑暗的混乱。
撒旦对夏娃说你吃了以后你的眼就明亮，
撒旦对夏娃说你吃了之后你的眼睛就明亮，
你就得到光明了，
你就得到光明。
但是事实上他吃了以后他进到黑暗里头去，
但是事实上他吃了之后他就入到黑暗里面，
他把黑暗光明颠倒，
他将黑暗光明颠倒，
他也是美丽和丑恶颠倒，
他也是使到美丽和丑恶颠倒。
你看这个果子悦人的眼目，
你看这个果子悦人的眼目，
多么美丽多么好看，
几咁靓，几咁好睇，
你来吃了，
你嚟食啦。
结果这是件丑恶的事，
结果呢件系件丑恶嘅事，
结果人类落到一个丑恶的地步，
结果人类就落到一个丑恶嘅地步，
光明丑恶也混乱，
将光明丑恶都混乱，
最后他把智慧愚蠢也混了。
最后他将智慧愚蠢也都混乱。
他说你吃了这个果子你就有智慧。
他说你吃了这个果子你就有智慧。
结果他吃了。
他
吃掉他的智慧，
他就失掉了他的智慧。
他有犯罪的智慧，但是没有行善的智慧。
他有犯罪的智慧，而没有行善的智慧。
就好像在旧约里至少两次讲，作恶有聪明，行善没有智慧。
在旧约里面最少有两次讲过，作恶有聪明，行善却无聪明。
这都是撒旦的迷惑造成的，是混乱的结果。
这些都是撒旦的迷惑所造成的混乱的结果。
我们低头祷
告，我们低头祷告。
主啊，我们感谢你，你的话再次提醒我们，求主帮助我们常常抬头向上看。我们抬头的时候就得到警醒，就看见你在哪里，就看见你指引我们的道路在哪里。求主救我们的脚步，免得进入迷途。我们这样求谢奉主的名，阿门。